各位观众大家好，群益期货特此郑重澄清，本公司群益早安讲师并未经营任何 LINE 群组或社群媒体，请投资人认明以下四个官方社群平台，切勿相信来源不明之消息。群益期货官方社群平台 Facebook 群益期货观点， YouTube 群益期货 IBO 我的观点你的财富， Podcast 群益独家观点，群益情报局。
欢迎收看今天的群益早安，来跟各位分析近期的国际金融局势。首先呢，两个焦点，小心联准会的点阵图的调整啊？为什么？因为昨天耶伦出来讲话了，原本这礼拜白宫有公布一个今年就是未来的预算嘛，以及一些利率的预估或者经济增速，那时候看到当然就还觉得说，这只是会影响到市场的降息预期哦。不过昨天搭配耶伦出来讲话，以及上那个这个是二月份的 CPI 的表现，我们要担心啊，因为我们联准会三月份的货币政策决议，都会给出一个经济预测嘛，是不是给出来的点阵图会有些调整？那再第二点，衰退预期又在降低，不过这次预期值不是从市场的那个经济数据来看，而是企业的那个对于衰退的看法的提及的次数的统计，也发现是有些变化。我们看一下它是为什么降低呢？首先就是刚提到有重要官员讲话，就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啊，他是提到现在的利率来看啊，殖利率啊，应该不太会回到那个疫情前的水准哦。疫情前因为美国长期的低利率，所以殖利率是非常的低，但是他这句话不就表示说未来的利率会维持比较高的水准的时间可能会很长。那就是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又拿这件事出来讲呢？因为白宫礼拜一公布的未来的预算嘛，就是有提到未来三个月期和十年期国债平均利率明显高于一年前的预期，就是他们这次的预期是有上修的。那会不会衍生到我们联准会也会去上修他们的点阵图的预期？这个是这次的数据哦，礼拜二的早安已经秀过了，主要就是重点就是提到90天期的短期票据的利率是 5.1， 就显示我们的降息幅度非常的小，以及10年期公债殖利率，那时候我没有忘记讲到它是估 4.4、目前10年期公债殖利率大概在 4.1 到 4.2 的之间，它是估今年年底到 4.4、那也显示就是降息幅度以及通膨偏高造成的殖利率可能会有居高不下的状况哦。那这样会有什么影响呢？就是首先呢，就是我们的隔夜逆回购账户因为降息预期的降温，最近余额有反弹到5000亿以上，那它连带就会影响到联准会如果做缩表的调整会不会往后延的。因为我们之前就讲三月份的货币政策决议可能可以看到那个隔夜逆回购账户快归零，会不会去做调整？可是可以看到在今年的降息预期降温之下，这个账户下降的速度变慢之后，那联准会是不是就没有那么急迫性需要去调整缩表的步伐？好，所以这要留意哦，他如果三月份的货币政策决议并没有调整的话，也有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啊，就是或者是说跟你讲很久很久以后才会去做调整哦，这也要注意。那刚前面提到就是那个先近期的经济数据啊，就是周二的 CPI 哦，它为什么让我有点认为说联准会可能会调整？因为财政部长耶伦他也有表达说住房成本的放缓有利于通膨下降。但是目前来讲，今年的居住价格仍然是通膨的主要推手，就是这礼拜公布的 CPI 数据啊，住房价格先前提到业主的预估的租金价格是偏高的，在1月份的时候，2月份的确是有下来了，但是这次下来之后，我们的核心通膨还是偏高，这也就是为什么，因为就是我们的薪资水准还是很高啊。上次非农数据的年增率是 4.3%， 薪资年增率是 4.3%， 而这次我们扣除掉能源啊、食品啊，甚至住房价格的超级核心 CPI， 刚好就等于我们的薪资年增率 4.3 的水准。所以，薪资年增率的概念是什么？它就是一个基本上你只会看到它调不是升啊，不会看到它调降的事情，所以就是它会非常的难调去，它会反映很长的时间的通膨，而且又很难去放缓，所以显示今年的通膨在之后可能会更难的去下降，尤其是核心通膨的部分。那再来就是最近原油价格也有点波动， 就是这昨天呢有传出乌克兰去攻击那个俄罗斯的炼油厂，那造成说油价有些反弹，以及昨天美国公布他们的原油库存好像有点不如预期。那之前看那个小摩有评估说二季啊原油可能会迎来高峰，去年美国的第二季原油是低点，所以这次的原油高点如果落在第二季的话，那显示我们之后的通膨要放缓，而且这个是整体通膨要放缓的难度又变高了，这会不会就是会连带影响到接下来联准会的预估值，还有就是强劲的经济表现。目前亚特兰大 GDP 闹预估第一季增速还有 2.5， 那今晚会有那个消费者类的零售数据，如果说像我们月初的那个就业数据，再来就是物价数据，再来就是消费数据，如果三项都强的话，那联准会可能就会调整它的降息的展望。因为联准会主席鲍尔在国会听证会他提到降息不远，那他几乎现在几乎是现在市场预估会降息的主要原因的，因为他只提现在就支撑能够降息的因素大概就是联准会主席鲍尔的讲话，因为我们看到所有数据几乎都有超乎预期的表现。那零售数据呢，因为一月份的基期比较低啊，一月份是负的衰退的，可二月份会出现反弹，那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反弹的力道了，因为二月的天气看起来没有很糟，所以就可能民众的消费可能就会恢复升温这样子。所以在纵以上所述啊，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软着的预期越来越高，但是你要降息的幅度或者是降息的时间点，要么可能延后，要么就可能是幅度变得比较小。目前的降息幅度是3码，而我们刚前面看到美国白宫的提供是降息幅度是2码，如果降息幅度刷到2码，当然对于市场的看法一定会有些影响，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注意联准会主席联准会在下礼拜的公布的经济预测会不会有这种状况。那这是近期经济数据带来的降息预期的变化，之前常秀这张图吧，那以这条绿色线就是到年底的降息幅度，原本在年初的时候降息幅度到6码，现在一路的往下修正降息幅度，现在降息幅度剩下3码，这已经是联准会那个给出的利率点阵图的一个预估值，可是那是上一次的，这一次如果它修到剩2码的话，那就殖利率可能就会有更大的那个推力哦。而且降息2码不是我们这边随便猜的，因为像联准会官员就有几位提到美国现在经济状况其实可能降息的幅度大概是2码左右，当然现在这个声音比较少了，不过之后如果点阵图它有往去做调整的话，那我们就要开始看到这个主题这个主流的声音，这个可能就变主流的声音了，那当然对于市场的资产价格可能又会有一波修正。昨天美债主要只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30年期公债拍卖还不错啊，因为30年期超长天期的公债拍卖通常是会有蛮大压力的。我昨天表现不错啊，可以看到下面绿色线的需求倍数是往上的，所以昨天的美债殖利率的表现有一度是往下掉，不过随后又反映市场像耶伦晚一点的讲话，就让殖利率持续的走升。那昨天稍早呢是受到英国公债殖利率的弹升啊，因为昨天英国公布蛮重要的数据哦，表现还不错，那殖利率弹升之后带动市场的公债殖利率价格，那只是说加上美国近期的那个经济数据，其实殖利率往上走的力道会是比较强的。两期公债可以看到也是大幅往上弹升，又回到 4.6 的水准， 4.6 就先前提过，就是联准会他今年降息的幅度的预期，如果他又往 下修降息的幅度的话，那这个殖利率可能又会有更有推力哦。先期公债殖利率一样就是弹到将近 4.2， 接近 4.2 左右，这边的话看起来今晚的数据是个关键。那刚刚提到软着就是衰退的预期又在降低，前面我们都会用那个经济数据来估嘛，就是经济增速的表现啊。这次是用企业的财报，就是他们在线上会议的时候提及衰退的次数来做个依据啊。可以看到目前的企业在他们的 earnings calls 提到衰退的时候，就他们在做那个财报公布会有一个电话会议，他们提及衰退的字哦，是来到了是2021年以来第四季以来最少。通常我们认为说， 你如果提及衰退次数越少，表示你对于未来的展望衰退的比例可能就是比较少一点，因为这是企业对于未来的展望做的一个一些评估嘛。他们提及可能衰退次数变少，就表示说对未来的衰退预估值应该是越来越低，所以这个值的下降也显示美国的企业也感觉到未来的经济状况应该会是不错的、哦、其实也往前看到我们刚刚讲的市场的预估值其实都是也是有这种看法趋势、哦，那甚至是软着陆的字眼越提越高啊！过去企业当然你要预估软着陆，我们一直都会强调它是非常难达成的。可是现在衰退的字眼往下掉，而提及软着陆的次数有变多了，所以经济真的是朝向一个联准会希望的方向了，就是 Goldilocks 这种方向去前进的。那对于那提及衰退的企业产业分配呢？当然金融业会是比较担心的，因为金融业他们在受到那个。非常关注联准会会不会降息，所以说他们提及的次数可能会比较高，可是整体来说都是偏低的、哦、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美国要衰退我们越来越难等到，所以这时候降息预期肯定是会持续的降，应该说降息预期降温的几率会是比较高的。那这样的情况有什么好，但是不代表都是坏事啊，因为你对于未来衰退的几率情况变低嘛，联准会市场软着陆的预期上升，就表示我未来的获利也会稳定的去做增长，因为企业获利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当然会随着应该是正相关，所以说目前本益比来看的话就是持续的反映说市场可能达到软着陆的情况，或者是经济状况没有落入衰退而持续的增长，可以看到本益比持续的偏高，目前整体 S&P 来的预估本益比是来到了20倍左右，已经高于过去5年跟10年，而股价呢则是持续的创高了，当然最近有些修正，不过标普来到5100多，可以看到它其实也是反映未来的 EPS 哦。这边 EPS 又缓步的跟上，因为近期也有几最近也有几间企业获利公布嘛，它当然表现的还不错。所以整体的结论就是市场的衰退预期越来越低，那本益比虽然说会偏高，但降息预期可能会影响到股价，但是以长远来看呢，市场上目前的看法还是比较正向的。如果说企业你衰退次数提及变多反而是更不好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至少以股市来讲这会是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那我们看一下昨天美股的表现， VIX 指数呢昨天也反映近期的波动率比较低哦，因为自己这两周啊，因为联准会货币政策决议前也没有什么官员谈话，那经济数据呢也只有 CPI 这一块啊，其他就比较少会影响，所以最近的波动率是比较低的。S&P500 昨天则是稍微修正 0.19%、哦、其实基本上就是横盘啦，因为大多数企业是没有、大多数股价是没有太大的波动，除了科技业之外，近期呢则是高点稍微可以看到这些是那个成长的幅度，就是股价涨的幅度有点趋缓、哦、其实很合理啊，因为你持续的在创高难免会有些卖压，就是它的斜率变平，可能就要等待下次我们可能比较利多的财报，或者是一些好的经济数据公布。不过下礼拜的货币政策啊决议就会蛮影响这件事哦，因为给出了一些经济预测，就会让市场来看到货币政策会不会有一些明确的方向这样子。那 Heatmap 来看呢，昨天提到为什么有些地方比较弱，就是科技业啊。昨天的不论是七巨头或者是 AI 表现都是相当的疲弱、哦、尤其是半导体这一块。那它这个只是可能只是也是因为近期一些修正，主要是像英特尔这个跌幅比较大，因为昨天传出它的国防的预算应该说补助啊，国防补助哦还有稍微撤回，因为市场好像听说是 AMD 去抗议啊，那个英特尔会持续向可以持续向华为供应，可是那个其他公司去反映好像说这件事情可能供应到今年的期限之后就不会再延长了，那段对英特尔也是有也算是一些利空的因素了。特斯拉呢则是它的德国厂虽然说复工啊，可是听说产能应该可能还没有到完全恢复、哦、那最近要跟那个比亚迪去打价格战，也就你产能又可能受阻的情况下，当然对股价是比较偏弱的。那其他市场呢则是整体就是稍微微幅震荡，有涨有跌，算是横盘的状态。那道琼昨天是小涨 0.1%， 而纳斯达克科技股就因为刚提到半导体这一块跌比较重，所以科技股的就跌幅就是比较大一些了。而费半呢就是跌幅最大，达 2.47%。 那我们今天、哦、 过去来讲还是持续强调费半跟台股的关联性也是会是比较高的。国数2000呢，地方中小型股呢也是持续的横盘震荡。NVIDIA 昨天则是出现 1% 左右的跌幅啊，不会太大，其实这我认为还是算是修正，而且它最近的表现其实有点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强。上次认为说它这波修正应该还会再修正一段时间，而且尤其是 CPI 公布偏高的 CPI 居然还是让它股价持续增长，那当然也有可能跟前天公布那个凌晨公布的那个甲骨文的财报有关，因为甲骨文财报是有不错的展望，那再来就是看有没有什么利多消息可以支撑，不然最近应该还是会持续的去修正，因为股价近期到高点。那 AMD 呢则是照市场质疑说它的AI 这块的表现到底有没有如辉达这么好，所以市场对它质疑的声音比较大一点，所以它股价压力也稍微更大一些。台积电呢则也是稍微有点回档啊，不过这个修正值都还算是没有到很大。 SMC 呢昨天则是小涨，表现的才算不错。地区银行呢昨天的表现是小涨，不过可以看到银行股在最近的降息预期降温之后压力就变大了，所以又开始股价摇摇欲坠的感觉哦。昨天欧洲指数呢则是创高，因为欧元区的降息预期升温啊，市场上的欧洲央行就是欧洲央行官员不断出来提到春天可能降息，之前听到是夏天啊，现在居然有官员提到春天的，夏天我们就当七八九月嘛，春天就四五六月。那过去我们就有提到欧洲央行的货币政策决议可能要等到薪资的增幅出现之后公布之后才去调整，那可能就是落在六月，所以降息预期升温，对于德股跟法国股市激励都还蛮强劲的。台湾加权指数呢逢高压力大，昨天开高走低还蛮明显的，但是也没有太大的明显的利空因素啊，其实大概就是因为高点。那今天昨天美国的科技股表现偏弱，那台股就会有些压力啊。今天日经呢则是有升息预期的影响，可以看到它直接落到了这个月线这边有稍微一点支撑的，不过昨天薪资谈判有稍微一些数据出来，我看起来日本大企业调薪还蛮积极的。恒生呢则是稍微涨多稍微修正一下，所以其实应该只是休息啊，不然一近期的涨势是还蛮强势的。上证呢昨天则是有稍微有一点点幅度的拉回，可以看到200日均线这边的确是个有压力带啊，看看如果能突破能站稳，那当然后续才会有比较正向的判断，不然以目前来看呢比较看法还是比较平静就是持平一点。外围市场的表现，美元指数前天是说美元应该有点超跌啊，所以像 CPI 公布后有点反弹，不过近期看起来美元还是有些压力在，那有可能是市场也会在担心日本的升息会不会影响到那个美日对这个强量非常大的那个货币对的那个交易会不会有些影响。所以美元呢近期看起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再太弱了，就是可能这边震一下去反应，因为前面提到如果下礼拜联储会货币政策决议的点阵图出来，大家对于降息预期的变化是由它有的确真的有调整到降息预期的话，那美元应该会有些应该就会有比较明确的方向了。那降息预期目前美国还是落在六月左右，但是就是刚刚提到了现在美国降息几乎只有联储会主席鲍尔那句离降息时间不会太远之外，其他好像也没有太多利多降息的因素。而欧元呢则是维持在近期的高点这边做横盘震荡，不过刚刚有提到嘛，欧洲央行官员其实对于降息的看法是蛮乐观的，因为他们的不论是经济数据啊或者是通膨数据表现都还蛮明显的正在下降。昨天公布一月工业生产啊，德国其实工业生产已经是正增长了，结果整体欧元区居然还是负 3.2， 经济状况可能比预估的还糟啊。欧元区今年第一季的经济增速可能还是偏弱，上季第四季是持平零增长，那第一季看起来应该还是偏弱一点哦。那当然经济偏弱就对物价刺激就是带动物价力道就会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通膨降幅也蛮快的，所以目前主流预估降息落在六月。日元呢昨天稍微回档，因为池田河南就是日本央行行长池田河南持续的表示说要看到物价正进入正循环，其实就是如我先前提到你不可能薪资调整马上就升息几率比较低啊，我只能这样说，因为 你真正的薪资谈的结果，你真正影响到你的通膨，你都看不到的情况下，你只知道有这个增速，可是你不知道它实际上对物价影响是到哪里。他没有看到这个真正造成正循环的影响之下，就是薪资物价螺旋通膨，他就去做升息，当然就是有点太突然了，所以他昨天出来是有点缓和市场这个升息预期哦，所以让日元这波有出现一个蛮大的回档，应该说前天就开始讲了。那昨天呢，薪资谈判是有好表现的，在丰田等大型企业响应积极响应的，丰田看到大概调薪就超过 5%、一堆企业调薪都超过 5%， 所以市场上现在对于这次的薪资谈判结果，调薪幅度原由先前我有提到的 3.8 上修是 4.1%， 市场上对于那个日本企业的降息的升息的那个预期，应该后续礼拜五那个大型工会公布结果之后，应该就可以蛮明显的提升了，因为目前看来应该会有蛮大的增幅哦。那不然以一般来讲，升息预期还是落在七月左右哦。那英镑呢？英国昨天公布它的一月 GDP 表现还不错哦，这个是 0.2， 那是回到正增长，因为去年第四季是就是去年英国两季都是衰退嘛，就是说今年经济由负转正，那当然力道是特别比较强的。那外加公布一月的失业率，这个失业率是提升啊，所以有点抑制，所以让前几天的英镑波动是有点向下一点，不过最近表现又恢复了。那薪资增速 6.1 很高，说实在，所以让英国的消费力道有变强，因为他们薪资增速高过于通膨嘛，所以就照理说他们消费力道是上涨的，那当然是有利英国的经济表现的。那当然薪资增速偏高也会让英镑维持比较强的一个水准，目前降息预期还是落在8月。其他市场提一下哦，黄金在最近的美国的降息预期降温之后有点回档，可以看到涨势这边到了高点之后有点趋缓，那当然后续还是要看最近货币政策的决议的一些经济预期。比特币呢持续的创高，那个单颗来到 7.3 万美元，昨天就过了啦，只是今那个应该说前几天就有过了，只是又回档一下，又最近又突破哦，就是比特币的关注度以及流量以及市场上可能发行的相关商品可能会越来越多，而且因为大家交易所都合法可以上去发产品了嘛，那表示说未来就是这个能见度也会越来越高，大家也越来越有兴趣去参与这个产品。啊，其他美国信贷市场的表现呢，要注意，因为我们会看一下信贷市场有没有什么大幅的下滑。目前看起来除了工商业这块企业的贷款稍微持平，其他表现就没有特别的下滑，所以看起来还算稳定。银行定期融资计划这个先前报告一下，因为这个过去曾经拯救美国金融业的一个定期融资的工具啊，计划结束了，就到这个月。那接下来就是看我们要注意的那个联准会会不会积极救市的那个工具呢，就是贴现窗口了。所以未来如果有状况，应该会以贴现窗口那边去回报说，看它是不是有变化这样子。好的，那以上呢，今天是群益早安的内容，谢谢各位观看。
如果你不想错过最新市场动态，记得开启小铃铛并按下订阅。此外，我们在脸书、YouTube 以及 Podcast 都有丰富的影片内容，千万不要错过。每日全球财经事件深度解说，尽在群益与你分享。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大华银投信投资长杨思渊。如果您是喜欢领取配息的投资人，那么填息这个概念你一定要关注。在此跟您介绍投资台股的新选择，也是台湾第一档兼顾高股息及高填息，代码00918，大华银台湾优选股利高填息30 ETF。
投资台股为什么填息很重要呢？
近来台股投资人求息若渴，高股息 ETF 非常受到欢迎，然而高股息并不代表高回报，配完息后有填息，投资人才是真正有赚到。如果没有填息，配息领到的只是投资本金，也就代表根本没有获利。至于什么是填息呢？就是股息配发后股价涨回配息前的价格，所以除息后有填息， 投资人才能真正落袋为安的领到股息。正因为如此，投资除了要留意股息率，观察投资个股是否能持续性的填息，才是影响长期总报酬的关键因素。
现在市场情势适合以台股来存股吗？
台湾企业处于全球供应链重要地位，获利突出，股息配发丰厚，
台股长期投资报酬股利扮演什么角色？
过去十年，台湾加权股价指数的含息总报酬率高达 193%， 其中约 90% 的报酬贡献是配息再投入，也就是说呢，有近一半的绩效是由息收贡献的。所以投资台股股利在投资回报中扮演重要地位。就长期投资角度来说，投资人不但可以赚到价差，还能收到股息，一鱼两吃。
投资台股如何才能兼顾息收与报酬呢？
如同前面所说到的，领息还得要填息，才是真正有获利。所以投资台股 ETF 当然要严选有高股息且兼具高填息率的成分股，对总报酬才有贡献。
市场上有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 ETF 吗？
00918大华优利高填息30是台湾第一档同时兼顾高股息跟高填息的台股 ETF。 追踪指数成分股挑选原则是从台股市值前150大公司中先检验流动性及是否能持续获利，再将股息率及填息率排序，最后考量股利率及市值权重，选出最佳30档成分股。统计30档指数成分股在过去15次的配息中成功填息了13次，平均填息率接近90%。成分股多元布局在中大型电子、金融及传产类股，同时提供每季配息，兼顾吸收及绩效，是存股族投资台股的新选择。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